请大家把圣经翻开，打到创世纪第四章。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第四章。我非常感谢主能够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宣讲创世纪，计划是第1章到第11章的内容。我在预备的时候，自己里面都受感动，自己里面也非常的蒙福。我也巴不得呀，这段经文。啊，神的话语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带出福分，带出恩典的福分来。那请大家把圣经打开，今天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1到13节，对不起，1到16节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圣经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是无误的，圣经是无谬的，圣经不是人的话。所以，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读神的话；当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听神的话。好，创世纪第四章1到16节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，生了该隐。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和该隐的兄弟亚伯。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儿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”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凡遇见我的，必杀我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凡杀该隐的，必遭报7倍。”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。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，这是神的话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特别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的话语一经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顽人通达，并且得着真智慧来过智慧的生活。荣耀阿爸父神的名，我们祈求主。与我们同在，也祈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，带领我们，教导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，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。愿主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，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一同得蒙造就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，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，在这个心里，之所以是创世纪，因为创世纪讲到的是起源的问题，讲到的是起源，宇宙的起源，人类的起源，人类历史的起源，罪的起源，福音的应许的起源，罪的结果，等等，都有一些起源开始的意思，婚姻的起源等等，安息日的起源等等，都有一个起源在这里也好。那我们在前面的 经文当中我们知道，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，并且和他们立约并且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神将他的话语很清楚的教导亚当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吃的日子怎么样呢？你就违约，结局就是死，必定死，必定死。但是呢，亚当没有守住神的这个话语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我们在强调，那个果子本身可能不具有什么特殊特别的，让你有太多的联想。但是亚当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违背了神的话语，就是罪，这是确实的。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在伊甸园里面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犯罪得罪了神。那么到了这个第四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？这个罪蔓延的是何等的快，这种扩散啊，是的速度之快，并且带给人的这个伤害是如此的深，你知道吗？在伊甸园里违背神的话语，吃的分别上树的果子，接下来亚当夏娃生了这个孩子，他的孩子怎么样呢？两个儿子，大的把小的给杀了。你看到没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罪蔓延是何等的痛啊，是何等的快，何等的深，何等的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一同来思想，一同来思想个事。思想什么呢？就是要思想第四章的第七节啊，第七节。我们会把这个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1到16节的经文。但我们会把这个焦点放在第七节上，就是当那个该隐发怒之后因为他的献祭不蒙悦纳，发怒呢，神就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第七节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所要集中的要。透过这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，看他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啊。好，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个主题，就是作为神的儿女，你要学会在基督里靠着圣灵制服罪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你要学会在基督里靠着圣灵制服罪，靠着圣灵治死罪。这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一个主题信息，主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不但要听到，要明白神的话语，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如何的用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，让神得荣耀。这里我会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点，你发怒合理吗？发怒合理吗？第二点就是神对你的警告呀，也是对我的警告，对你我的警告。第三点就是如何制服罪，这三点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点呀，发怒合理吗？怒气每个人都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只要是人他都会有发怒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发怒，我说的是罪怒，有罪的怒，只有耶稣基督，所有人都有这个怒气。我们每天可能你在来的路上的时候都在发怒，你要问这怒气合理吗？在这里我们来看哈，圣经里面说，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就怀孕啊。亚当怀孕呢，生了孩子叫该隐啊。那么他又生了一个孩子叫亚伯，而该隐呢是种地的，亚伯呢是牧羊的，亚伯牧羊的。有一日呢，这两个儿子啊，就拿供物要献给耶和华，献给耶和华。亚伯呢，他将自己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神。该隐呢，是拿他地里的出产献给神。耶和华神看中的是亚伯的供物，却没有看中的亚伯和亚伯的供物，却没有看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。这圣经里面所讲。神看中了亚伯跟亚伯的供物，却没有看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。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：耶和华神为什么会看重亚伯和亚伯的供物，却看不重该隐和该隐的供物？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，可能你都听过，说什么呢？说是因为亚伯的祭物里啊，他献的是啊，是这个因为他是牧羊的，他可能献的是羊，他的祭物里面有血啊，有血，所以呢，这个他所献的预表着耶稣基督，所以耶和华神悦纳他。那么这种解释听起来呢，好像跟教义、跟基督教的教义架构不违反，但是实际上这种解释放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话，就显得很牵强。就显得很牵强，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完全没有讲到涉及到有关于耶稣基督，这个羊是代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意思。那么到底亚伯跟亚伯的供物为何蒙神看重呢？我们说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给出了神自己的解释，为什么亚伯的供物会蒙悦纳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，大家仔细听好。亚伯因着信献祭的时候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，就是神悦纳了亚伯所献的祭物。神的悦纳就代表神称他为义了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亚伯和亚伯的供物为什么蒙神悦纳？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因为亚伯有信心，并且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亚伯的这个信心，它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有神论者的这个信，我信有神啊，哈，不只是这样这个层次的。亚伯的信呢，还是叫他称义的信，对不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因为在十一章第四节里面，那里面讲的说，因此他得了称义的见证。所以亚伯的这个信，不只是说那种有人说我也相信有神，我相信在这个举头之上啊，有一位上帝，那不是这个相信，而是亚伯的信跟称义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亚伯的这个信是称义的信，因为创世纪啊，亚伯怎么会有称义的信呢？因为称义的信一定是跟福音联系在一起。亚伯怎么会知道福音呢？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，我们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，神在那里赐下了福音的应许，是最早的圣经当中福音的应许。那里面讲到什么呢？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而蛇要伤他的脚跟。这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最早的福音的应许，是神亲自传讲的，是关于女人的后裔的。这女人的后裔怎么样呢？要击伤，要击碎这个蛇的头，就是要彻底的击败魔鬼和魔鬼的这个势力。所以因为这蛇它象征的是魔鬼撒旦，而这个女人呢，女人的后裔呢，就是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啊，指的是耶稣基督啊哈。亚伯因着信，既然是称义的信，他的信一定是对神福音的应许的相信，知道吧？既然亚伯的信并且是称义的信，他一定是对福音的应许啊，一定是对福音的应许，并且我们从整本圣经也看出来，人称义从旧约到新约历史上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啊，因为我们得罪了神。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神的面前都是欠神罪债的人，而罪的工价代价就是死。但如今呢，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，承受了罪的刑罚，将他的义赐给我们，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被称义了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，所以什么呢？我们才被称义。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什么呢？神为什么会悦纳亚伯？神悦纳亚伯并不是亚伯本身是多么好，也不是因为说亚伯他把这个羊群中头生的把最好的拿到神的面前啊，怎么样呢？神说这亚伯真好，把他最好的都能给我， 我称他为义。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亚伯之所以他称义，神之所以悦纳亚伯，不是因为亚伯本身是多么好，神之所以悦纳亚伯，是因为亚伯相信神的福音的应许。在神的救赎计划里，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。亚伯之所以蒙神悦纳，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。他因信与基督联合，所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亚伯的。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亚伯，透过对耶稣基督的应许来看亚伯。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亚伯他对耶稣是谁，他可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清晰的概念，但是他神是透过福音的应许来看亚伯的，来看亚伯。所以亚伯在神面前被神看重，被神称义，是因着福音，不是因着亚伯自己。并且亚伯的信呢，他是活泼的信，亚伯的信心是活泼的信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在他的信心当中有这个行为的果子，来见证亚伯的信心是活泼的信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亚伯他把他最好的献给了神。这个最好的，作为一个牧羊人来讲，最好的是什么呢？一个牧羊的人来讲，他最好的就是把他羊群当中头生的最好的羊群头生，并且是把他羊的脂油献给神，就是把上好的献给神。他不之所以这样做，他没有把这个最好的给自己留下来，他献给神是因为知道什么呢？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要把我最好的献给我的神。这是亚伯真信心的一种表达，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，他很自然的就把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，因为他知道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一切所有的都是蒙神所赐的。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，才可以把这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。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，而这个行为表明他的信心是活的，是活的。该隐不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该隐却不是。为什么呢？该隐和该隐并没有蒙神悦纳。为什么没有蒙神悦纳呢？不是因为说该隐，他只是拿着出产，对比起来没有这个羊羔更值钱，不是因为他这个出产，最基本不是因为他的贡物不息，而不没有悦纳他，而是因为什么呢？该隐没有对神福音的相信。虽然他知道有神，他内心深处明明知道有位神，罗马书一章19节20节在该隐身上同样有效，但是他却不相信神，不信靠神，他不相信神福音的应许。该隐他是在福音应许的之外献的这个祭，这就是为什么神不喜悦该隐的根本原因，你知道吧？亚伯之所以相信，亚瑟之所以蒙神悦纳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悦纳了亚伯。而神之所以没有悦纳该隐，是因为该隐他没有在这个福音的应许里，像赤裸裸的靠着自己的行为，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的称义，这是一个很 terrible 的事情。然后，正因为他没有对神的信，他所献上的也不是最美的，因为他的信没有让他有最美的行为表达出来。在这里，圣经没有说该隐把初熟的土产拿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没有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？在旧约当中，利未记里面要告诉以色列民，你们种地的也有这个可贡献的，怎么贡献呢？就把你初熟的拿出来献给上帝，把最好的献给上帝。但是该隐呢，他没有，圣经当中只说什么呢？他拿地里的出产做贡物。我们可以去联想一下，一个有罪的人，并且是拒绝福音的人，站在公义的神面前，公义审判人的耶和华神面前，手里拿着自己可能连自己都看不上的这个贡物，自己都看不上的贡物，要求神来悦纳自己和自己的贡物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呀哈，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一个有罪的人来到公义审判人的主面前，呀哈，拿着自己可能都看不起的这个贡物，自己的家里面可能都在选，哦，这个不要给神了，那个给吧，可能在选。之后你来到神的面前说：“神呐，求你来悦纳我。”如果神不悦纳，就向神发怒变脸，你认为这个合理吗？ 一个有罪的人不在福音里，来到神的面前，那是很可怕的事儿。但是他却在神的面前要求神来悦纳他，你觉得合理吗？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里面说什么呢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那赏赐的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不单单是信有神不够的，还要相信他赏赐我一切，包括救恩。亚伯是这样的人，亚伯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所献的更美，更蒙神悦纳。该隐没有在福音的应许里，因为他不相信，他试图用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。如果没有蒙神喜悦，他就发怒。神对他说：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耶和华的问题不是要让该隐为自己的怒气找理由，我说为什么发怒呢？为自己找个合理的理由。耶和华的这样的话是对该隐的一个责备和劝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我在发怒的时候，我们也要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发怒？我的怒气是易怒，像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的易怒，还是有罪的怒气？我发怒合理吗？我发的是易怒吗？还是发的是罪怒？因为我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，我就发怒。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。第二件事，神对你的警告，也是对我的警告，对你我的警告。第二件事，耶和华接着对前面的话说：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些经文里面非常宝贵，这里面所讲的。在这里呢，神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，什么的画面呢？神在这里是把罪比作什么？比作什么呢？神在这里比作一个好像蹲伏在门前的一个野兽一样，可能像狮子，最像蹲伏在你门口的，你可是一个吼叫的狮子一样。神是警告该隐，你如果行得不好，你如果继续下去，你若持续在这个罪中，持续在这个怒中，让罪来辖制你，罪就会终究会像狮子一样，会撕碎你，吞吃你，毁灭你。我们说该隐有没有听神的话？该隐没有听神的话，他完全没有听进去。因为在四章八到十六节，这里面让我们看到，这里记载的什么呢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凶杀案，亲哥哥把自己的亲弟弟给杀了，第一个凶杀案。而这个杀人的这个哥哥，在这之前，耶和华神已经告诉他了，你要制服罪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会伏在你的门前，你要小心呢，要警告他，但他没有听，怎么样呢？惨案就发生了，悲惨就发生了。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，两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就打他的兄弟亚伯，把他给杀了，把他给杀了，是有蓄意的，是里面是有蓄意的，把亚伯给杀了。之后呢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你兄弟在哪里？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：你兄弟在哪里？他说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神作为审判全地的主，陈述了该隐犯下的这个罪行。你做了什么事儿呢？你兄弟亚伯的血，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然后呢，神就宣判了这个咒诅，宣判了这个审判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什么？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陈明了， 该隐所犯的这个罪行，之后呢，宣判罪的结果，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该隐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这是很可怕的。种地，地不给你长出果子来，徒劳的，并且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地不再给该隐效力，并且他成了一个无根之木，彻彻底底的一个流浪者。这四个词很严重的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什么意思呢？该隐没有了根了，没有根了，他是流离的，彻彻底底的一个流浪者、失丧者，他将在焦虑当中度过他的一生，因为罪叫他使与生命的主隔绝，所以该隐呢，成了今天还没有认识上帝之人的一个代表，只有认识了上帝，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，有了真正的安息之地，不再漂流。但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话，就像该隐一样，是一个流离飘荡、失所的、没有根的这种光景当中。这是为什么福音很重要。所以你要相信耶稣基督。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在这个世界上转了全世界，但最终却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最终还要受审判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要相信耶稣基督。那么对信徒来讲，我们在这里有哪些教训呢？对弟兄姐妹来讲，什么哪些教训呢？第三点，你要制服罪，你要学习制服罪，因为这里面说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；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前面讲到说，你若行的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什么意思呢？罪就会杀死你。接下来神说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人家言外之意什么呢？就是在罪要杀死你之前，你要制服他，你要杀死他。在这里啊，特别也提到这个怒气的问题，怒气的问题。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，Dr. C.P. Onion 他有一个讲座，讲座就是什么呢？名字就是 "Kill it before anger kills you"。啊，这个罪啊，其实这个怒气，实际上它是要杀害你的，就像这个罪伏在你的门前是要杀害你的。但作为基督徒来讲，你要在他杀害你之前，你要杀害他，你要杀死他，kill it before anger kills you，你要杀死他。该隐他没有相信福音，他没有这个力量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你有这个力量，因为你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肢体中犯罪的律，你是有这个力量的。靠自己的力量不行，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揪住自己的头发，使自己脱离地面一样，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致死这个怒气，致死这个罪，啊哈。我们稍微讲点关于怒气的事儿，怎么样来致死？面对怒气的问题，常见的两种方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两种方式都是伤害人的。一种是在哪里呢？憋在心里，伤害自己；另一种是发泄出来，伤害他人。极端的例子，该隐把亚伯给杀了。而这种两种方式通常会转化的，就是当你憋不住的时候，你就会爆发出来。爆发出来怎么样呢？两败俱伤。是谁伤害人的呢？要知道是罪，是罪伤害人，以及不正确的处理罪的方式伤害了你。不是哪一个人，实际上是罪，根本是罪伤害了你。但圣经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式，区别于前面这两种。这种方式呢，也有伤害，但是他伤害的不是人，甚至不是针对得罪你的人，而是企图蓄意要伤害你的那罪他要伤害你，所以你的怒气要针对那个罪，而不是针对 那个人。圣经当中我们看到，就这个方法好，能不能介绍给我们呢？我们就可以制服这罪。这里有几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第一小点，怎么样才能够制服这罪？第一小点，你必须在福音的应许里，你必须在福音的应许里。该隐他没有在福音的应许里，他也不蒙悦纳，他也没有办法治死罪。而你是在福音的应许里，亚伯是在福音的应许里。福音的应许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只要你在福音的应许里，你才能够脱离罪的权势，并且受到福音的保护，你才有从神而来的致死罪的能力和保证。只有在福音里是这样的，你要记住这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非常宝贵的。你有了这样一个特权，你只有在福音的里面，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福音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并且福音呢，是我们坚固的保障。你只有在福音里面，你才能够有从神而来的致死罪的能力和这种保障。所以必须要相信福音，必须要相信福音，这是基本的前提，基本的前提。第二点，有了福音之后，你要悔改，要悔改。圣经里面说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说，耶和华神对该隐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怎么制服他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面说，你若行得不好，他就会恋慕你。前提在哪里？是因为你行得不好，你行得不好，这个罪就会恋慕你，就会恋慕你。那你怎么样来制服他？你只要行好嘛，行好的话，罪就离开你逃跑了嘛。你如果一直是在罪里面，一直在那里琢磨，一直在这里琢磨这个罪的事情，让你被这个罪所困扰，在困扰，罪一直在恋慕你。所以这里告诉什么？你怎么样去致死罪？第一，在福音里；第二点，怎么样呢？你要悔改，因为这里面的行为是关键。这个行为其实它包括心理和身体。全人的一个行为，在这里的行为不说单单就是说外表上做一件好事，内心里很不想做，但外表做了，不是的，在这里面是内心跟外在心里的赖是表里如一的这个行为。怎么样才能够让罪不伏在你的门口呢？那就是要有好的行为。从不好的行为到好的行为，这个转变的过程，在圣经里面叫的是什么呢？叫悔改。你必须要悔改，心里要悔改，在行为上要结出悔改的果子，脱去旧的思想跟行为，旧人穿上新人，新的思想跟行为，这个悔改让你最终的脱离了罪对你的搅扰。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。你如果走不到这一步的话，你就受亏损，你就会受亏损。那怎么来悔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怎么来悔改呢？首先是需要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得罪神的。自己的行为是得罪神的。这里面说，你若行得好，耶和华神对该隐说，你若行得好。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好坏当时谁来判断？好坏的标准是谁？当然是神，神的律法。行得不好，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。首先得罪的是神，是神自己，其次得罪的是人。所以你必须要知道，要认识到得罪神的那个罪，行为不好，首先是得罪神。第二，你还要认识到罪是可恶的，你要认识到罪是可恶的。你认识到罪是可恶的，你就可以恨恶罪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圣经里面明确让我们看到，是什么让我们使罪隔绝，使神隔绝。罪使你与神隔绝。神是谁呢？神又是创造我们的主，生命的源头，喜乐的源头，平安的源头，福分的源头。而这个罪呢，叫你与生命的源头，喜乐的源头，福分的源头，平安的源头，神来隔绝。你可以看见罪是何等的可恶， 是罪让人陷在了这个咒诅当中。再有，人一旦陷到罪的漩涡当中，若不悔改，将会越陷越深。很明显的例子，就像一个人撒谎一样，一个谎言说出去之后，他会不断的用谎言来怎么遮盖前面这个谎言。从什么时候你会真正的断绝了，告诉他是对不起，我得罪神了，我也得罪你，因为我说谎了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没有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，你会一直在掩盖，一直掩盖，最会让你陷入到这个漩涡当中。他会借着良善的事情来引诱你，从而看出罪果真是邪恶的。罗马书里面这样教导的。他会借着律法，借着诫命来杀害你。他告诉你，律法中说你不要有贪心。他开始想，哦，到底什么贪心？他不会说我是律法说不让我贪心，我就不贪心，而是说，哎，那我怎么样贪心让别人不知道？从而看见什么呢？罪是非常的狡猾的、邪恶的。并且他往往是用满足欲望的满足做诱饵来引诱你，为要把你陷在大的罪中。你如果这样做，你会得到什么什么什么？箴言书里面有对少年人的这样的教导，你要特别的小心啊！哈啊，我们去啊得货财吧，我们可以把谁杀了之后，我们得他的财物，之后我们可以分，那个时候我们生活一定比现在好。哎呀，哦，真是啊！现在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事情。他会借着满足欲望的满足做诱饵来引诱你，所以要警醒。所有的一切都让你看到罪的这个丑陋、罪的这个可恶、险恶、狡诈，并且罪他的目的，罪的目的是要杀死你。所以你要在他要杀死你之前，你却要在福音里。靠着圣灵神的话语来致死他，来致死他。Kill it before anger kills you。要杀死他，杀死这个罪，在这个罪要杀死你之前。接下来就是什么呢？情感上要恨恶，行为上要有回转，要有行动。这个行动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。从前嫉妒的，不要再嫉妒。不要想起哦，还有这个嫉妒这个罪哈，就放那儿了，没事儿，反正看起来不耽误吃不耽误喝，嫉妒就嫉妒呗。该隐在这里，因为嫉妒他的兄弟，把兄弟给杀了。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不要嫉妒，而要学习满足神所赐给我们，要学习为别人有的而感恩，不要嫉妒别人碗中的肉。要为自己所有的而感恩，你会有不同的生活。但这一切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做的，而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做成的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致死这个罪，必要活着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靠什么呢？靠圣灵，靠主，靠神致死身体中的恶行。这个身体在这里代表的是全人的圣经当中，无论不只是你的这个肉身的行为，而是你内心里面的行为。因为圣经里常常有的时候会用你的心思代表全人，有的时候也用你的身体来代表全人。在这里的罗马书说，哎哈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就是致死你生命当中的这个罪，靠什么呢？靠着圣灵，不是靠自己。我们说该隐他没有做到，因为他没有在福音里，他不可能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制服罪，因为他是与神隔绝的。因此呢，他任由这个罪在心灵当中肆虐，他成了罪的奴隶，以至于最终把自己的弟弟给杀了。他没有听神的劝勉，他终日活在恐惧中、焦虑中。但是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有基督福音在心里的人，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在圣灵当中致死罪。这个功课我们每天都在学习，不需要等到下个月，有可能我们这个回去我们就要学习，明天就会学习，每天都是一个功课，成圣的功课。 我们说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儿：神赐下了他的普遍的恩典，又赐下一个普遍的恩典。神其实有他的普遍，从一开始就有普遍的恩典。神造日头、雨水给这个人，从一开始人就接受神的恩典。人没在犯罪堕落之前，人就接受神的恩典。阳光雨露，这些都是空气，都是神的白白赐给我们，这就是恩典，普遍的恩典。在这里，神又赐给一个普遍的恩典。当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凡遇见我的，必杀我。”耶和华说什么呢？凡遇见该隐的，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联系哈，亚当夏娃犯罪，伊甸园里面犯了吃了分别上述树上的果子，性质是一样的，表达的形式不一样。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该隐把他的弟弟给杀了，把他弟弟杀了。那么这件事情会不会重复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？最终人类可能就没有了，在这地上自消自灭了，互相残杀。但是神呢，没有让这个事情发生。圣经里面说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搬出来，耶和华给该隐立了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什么意思？于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伊甸东边挪得去了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神设立了刑法，杀人的必要遭报。神又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设立了个记号，目的是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，免得杀人的事情频繁的发生。那我就在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记号？这个记号到底是啥意思？我就在想，这个记号会不会说，哦，该隐是上帝所保护的，该隐是神所爱的，爱的记号。我们这里面也是有上帝的爱的记号在这里，但这里面更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告诉人，你不要杀他。你如果杀他的话，这就是杀人者的下场跟结局，漂流在地上，并且要遭报七倍。设立了这个刑法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普遍恩典。今天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个律法跟这个政府的存在，就有这种普遍恩典的本质含义在这里头。罗马书第13章，人之所以不敢杀人，不去杀人，不是因为不想杀，而是因为不敢杀。为啥不敢杀？因为有刑法在那里。而这个刑法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在该隐那个时候就颁布了。这叫普遍恩典。其实你我都是活在普遍恩典的保护之下，不是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很多事情，特别是罪啊，人不是不想做，而是不敢做，因为害怕刑罚，是不是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不是不想犯罪，而是我不敢犯罪，不是因为害怕得罪神，而是害怕犯罪带来的结果，带来的羞辱，所以我不敢犯罪，但是我很想犯罪，但是我胆量不够。这是普遍恩典之下的一种光景。其实在这种光景里，他还受罪的这种困扰，受罪的这种困扰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普遍恩典不能够解决罪性的问题，不能够根本解决人的罪，他只能够限制人不要把这个罪性这个发展到这个到这个极致。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不需要努力控制自己不去犯罪，而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，要制服这个罪，致死罪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有神所赐的特殊恩典，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生命光景。我们不应该还过着一个奴隶一般的生活，满足于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的那种生活。我们不去犯这个罪，是因为我不敢，因为一旦做了的话，我就会受刑罚。我们不是这样，不是这种奴隶的心态，我们应该活出神儿女自由的这个荣耀，一个满有平安的、喜乐的、自由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呢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特殊恩典之下的人的当有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犯罪，不是因为我们，不只是因为我们惧怕刑罚，更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我们也愿意爱神。我愿意靠着圣灵去致死我肉体中的情欲，我不愿意做的，我从前我不愿意做的反倒去做，今天我不愿意做的我就不去做，我靠着主的恩典要做讨神喜悦的事，活出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基督徒要制服罪的含义。你我今天可能都有这样跟那样的软弱跟罪的辖制困扰着我们，可能也在天天在想，在揣摩我要做一件大事儿，但这个事儿又很难，还怕得罪神，很痛苦，但是每天还用这个罪来辖制你，思想里面在犯罪得罪神，里面没有喜乐，愁苦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要让神的话语、神的恩典在你心里做主，制服罪，让你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也祈求主再次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，不但明白，也让我们可以在每日来践行你的话语，从而我们不但使你的名得荣耀，也可以让我们享受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有的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